今天是年二十五，在这边兄弟跟各位拜个早年，祝大家鼠年行大运，新年猛虎。请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新年猛虎。先跟大家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的关系如何？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人际关系好像是一门学问，也可能是一个艺术，但我们怎么样能跟我们周遭的人来处好，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台湾我们有个谚语，说是只要有关系就都没问题了。那怎么样来建立这样一个关系呢？在1994年，第一 Vito 他研究出来人际关系发展呢，你大概可以看到有六个阶段。第一个叫 contact， 也就是透过我们的知觉一个互动，我们彼此来联系。第二个阶段呢叫 involvement， 也就是我们去强化我们的关系，我们可以积极的来参与。那再进一步呢就是 intimacy， 也就是通过我们的承诺，我们的 promise， 我们的 connection， 然后呢我们来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关系也可能会变坏，为什么会恶化呢？关系的恶化通常就是一个自己的不知足，然后呢也可能对自己不满，所以造成了一种恶化。好，那恶化了以后呢我们就要 repair， 要修复。那修复呢通常呢我们建议是从你自己来找问题，而不是从别人来找答案。所以从你自己来开始做一些调整和改变，找自我修复，然后呢进一步的来去修复我们跟其他人相处的一个关系。但如果修复还是弄不好呢，那关系就可能要终止了，就有 dissolution。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你是在接触期，在参与期，在亲密期，甚至到了一个恶化期，然后试着去修复，或者是甚至没办法修复，这种关系的终止呢就带来很多的问题了。在婚姻上面，如果你这个关系不能维持下去了，那就会造成离婚，然后就造成很多的单亲独立的在那边抚养你的下一代。更有甚至呢就会造成你对你自己的不满意，所以你也没办法去从那边逃脱，所以造成忧郁症甚至自杀的一个后果。那我们也知道现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老龄化。那怎么样对这些鳏寡孤独这些老人有所养，所以这也是一个每个国家所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一类的涉猎问题，我们怎么样来处理？今天呢我们要从圣经的教导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答案，然后又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让我们跟其他的人的关系可以正常的来发展。好，今天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12章14到16节，很短，只有三节的经文。但我们在读这三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来咀嚼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为什么要这么讲，那这个跟我们自己又有什么样一个切身的关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三节经文。来，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玷污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用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好，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在万人之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有幸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主的关系可以有一个紧密的连结，也透过我们从认识主来跟随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能过圣洁生活的人，也 透过我们跟神的一个连接，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有属天的智慧跟我们旁边人相处。虽然每个人的关系都不一样，但主你是源头，你是爱的源头，你是智慧的源头，你也是各种力量的源头，帮助我们跟你连接以后可以从你那边得到力量。虽然我们是得救的，但是我们也要谨慎谨言慎行，因为他这里说恐怕我们会失了神的恩典。那怎么样帮助我们来小心翼翼的来走这条天路，也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容神义的路，不但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周遭的人。带领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为名求，阿们。好，希伯来书的作者和写作的地点呢，目前还不能确定。一般来看呢，差不多是比较后期，主后64年左右的一个作品。它有一个很明确的主旨，也就是基督，它是超越一切旧约的灵界，包括天使界，包括他们最敬仰的摩西啊、约书亚，甚至祭司的制度啊，它都超越，所以它成为一个更美的新约的一个中保。要节是在8章6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在这里他一口气讲到了3个更美。好，所以耶稣他有一个很美的职任，然后呢他也是一个新约啊，更美之约，他的一个中保啊，中保就是 mediator， 就是我们的担保人。这个担保呢非常的重要，也就是透过他的担保，把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都一笔勾销了啊，他是我们的保人啊。第三个更美呢，就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从读圣经可以看到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宝贝的 promise 应许。那我们读圣经从那边一条一条把这应许找出来呢，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靠着这些神的智慧，他透过圣灵来去透过这些先知也好、使徒也好，在旧约新约里面所写给我们的这些宝贝。所以我们透过这些认知啊，让我们可以得到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更美来去帮助我们的灵命来成长。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在12章，好，12章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都是属于主的，凡属于主的呢，他一定会管教我们，所以他这个分段的一个提纲叫做 A Father's Discipline， 所以只要是他爱的，他一定管教，因为他生怕我们走偏了、走差了路。好，走差了他再把我们挽回，让我们可以走在正路上。好，所以今天呢，这三节经文我们看到了有三个分题。第一个，他要我们学习神他的一个样式，就是要圣洁。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来建立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成圣，追求一个过得胜的生活。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处好了以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旁边的人都显得比较可爱一点。我意思说，如果说我们不常去读圣经去亲近主，你会发现你旁边人都很烦，哎呀，走开远一点，别理我。但是当你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帮顶、一个连接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很可爱，特别是他后面那个灵魂的不朽更可爱，就会激发我们去传福音，去把这个好消息，也让我们最亲爱的人、让我们同事同学都能够来去认识主。好，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原动力。所以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个众人包括很多，从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这些每一个家人的关系，进一步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那就是讲到我们跟每一个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在职场上工作，好，那你的同事、同僚、同学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关系。然后第三步呢，就是你跟你自个儿也有关系。有没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看自己都很讨厌， 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记号。当你讨厌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表示你已经走在一个死胡同里面，你出不来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人会想不开，为什么会他走到一个没有退路的这个一个绝境里面啊？为什么他会有忧郁症？当然这个环境因素是很大的一个比例，但是更重要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的环境是多变的，但是呢我们自己呢在神的这个信仰里面呢，我们是可以主宰的，我们可以靠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来认定有一个很正确的人生的定位和一个价值观。好，所以这里呢我们要谨言慎行啊。虽然我们已经是得救了，有一个宝贵的恩典啊，有一个救恩，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就是可能随时我们都会失掉这个神这种心态。好，那到底神是不是真的会失掉呢？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怎么样跟神来建立关系？他说并要追求圣洁。好，如果你不圣洁呢，没有人能见主面，这讲得非常的严重。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要追求圣洁？第二个，为什么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见主？圣洁，圣洁其实说白了就是神的一个性情，也就是他的一个特质。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也是慈爱和信实的，他更是一个创始成终的神。什么叫创始成终？就是只要你明白他的心意，照着他的旨意而行，他就会带领我们一路的去完成。他不是一个做到一半就不理我们的啊，他会带领我们，虽然在走这条路上啊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拦阻，甚至有时候我们走不下去，但是只要是我们认定了他，他就会带领我们来创始成终，来完成他的一个托付。也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呢常常在圣经的经文里面他讲到他是一个祭邪的神。什么叫祭邪的神呢？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有这样一句话，不可被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神是祭邪的神。在生命记也这么讲，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他说 For the Lord y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a jealous God. 所以他希望我们圣洁到一个地步，圣洁会嫉妒我们所做的不讨他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祭邪就是嫉妒的神。所以一切的敬拜赞美，你的爱慕，你的服侍，都只能属于神，因为只有神才配得。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方向扭曲了给了其他的偶像或者是替代品的时候，神就会嫉妒我们所以就不讨神的喜悦了，这也是违背神的心意。好，所以这是一个嫉妒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不圣洁就没有办法见主面呢？在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写了一篇忏悔诗，里面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当大卫他犯了借刀杀人的罪，犯了这个奸淫的罪，他非常的后悔，所以他写了这个忏悔诗。好，里面他怎么样向神忏悔呢？我们可以看，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让我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来建立一个连接呢？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也是照了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里面理当是有一个正直的一个坚定的灵。但是因为罪呢把我们跟神隔离了，好，所以他的祷告就是求神来再为他造一个清洁的心，让他里面重新呢有一个正直灵啊。什么叫重新有正直灵？就是来更新我们一个坚定的灵。好，接着他又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面啊，不能见主面这意思就是被神丢弃了，也就是好像失去圣灵了。但是我们知道圣灵是不会失去的，当我们信主的第一天，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叫做小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干什么？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给我们悟性，让我们 能够读得懂神的话语，他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行善聚恶，也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然后走在这条正路上。好，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功能，也是我们一个得救的这个印记和一个凭证。在提摩太后书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好，然后呢就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公式，我们要在神面前圣洁，然后呢就可以脱离卑贱，就好像神把我们塑造成一个贵重的器皿，然后呢成为圣洁以后呢，主就能使用我们。什么叫行各样的善事呢？这其实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心路历程。我们从第一天信主以后呢，我们就要去认识主啊，去爱慕他的话语，然后在教会里参加侍奉啊。基督之家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鼓励全家来敬拜来侍奉。不但如此，我们要效法主来经历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然后呢为他做见证人，然后为他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啊。这就是行各样的善事。帖撒罗尼迦四章这里也讲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然后呢用这个圣洁尊贵来守住自己的身子，不放纵私欲邪情，然后神召我们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件事。第一个，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能够远避淫行，成为圣洁。当我们圣洁尊贵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守身自爱，就不放纵这些邪情私欲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呼召让我们出来的，第一个呼召就是我们受洗得救的那个呼召，就是一个恩召。为什么他要呼召我们？是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玷污然后就可以成为圣洁，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神的同在同行，甚至跟他同工，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同享荣耀。这是一种很个人化的一种尝试，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赏赐，而且这也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一个个人的见证。只有我们真正亲自经历到主活在我们心里面的人，才能够明白在主里面的甘甜和美好。所以当我们能够远避淫行，守神之爱，可以不玷污，能够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之后，我们就有能力可以行善聚恶成为圣洁，然后呢主就会使用我们。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 do more of what make you and me holy， 也就是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怀念，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来更圣洁。好，第二个我们来看怎么样跟人的关系来建立，就是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好，我们这里也看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要追求和睦？好，第二个，怎么样来去跟众人和睦？好，这里众人包括很广，从我们的家庭的角度来看，当然第一个跟我们直接发生关系就是配偶，还有我们其他的家人。在教会里头，就是我们一起配搭服侍的每个同工每个弟兄姊妹。走进社会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同事同学同僚，所以这些都叫众人。这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建立。为什么家里面要追求和睦呢？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真正一个家能够和气就可以怎么样生财，就可以万事如意这些我们过年的时候看到很多的这个对联都是这么写的。所以怎么样能够追求一个家和，这是我们在家里面的第一个指标。当我们家里不和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首先，如果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有问题，夫妻不和的时候，就第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在的90后也好，00后也好， 他们不敢去尝试婚姻。他说，你看这爸爸妈妈每天在家里吵得不得了，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再找个人跟我吵一辈子算了，我自己过吧，省事点。真的就阻碍了他们对婚姻的一种向往，这个严重的一个影响就在这儿了，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不婚族或甚至恐婚族。那怎么样来帮助儿女们来认识啊这个婚姻呢？到底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婚姻的制度呢？我们可以从一本书来学习啊。Timothy Keller 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婚姻的含义》（The Meaning of Marriage）， 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婚姻是什么呢？婚姻就是从神所设立的，而且有一个诫命啊，让我们来管理自己。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从主耶稣基督来领受各种的祝福。所以呢，简单的来讲，婚姻就是一男一女这两个属灵的伙伴，在我们彼此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来扶持，来彼此尊重。进一步呢，我们就可以来成就神起初造我们的一个设计啊，就是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在家里面能够活出一个舍己啊，能够利人啊，这种生活，那就恢复到一个神造我们的起初的形象和样式了。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要离开父母，不是说我们不管父母了，而是说我们在适婚龄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独立。什么独立呢？身心灵智上的独立。第一个，你要对自己负责，好，然后你才能够去承担你所组成的一个小家庭。然后呢，要帮助自己有改变，好，什么改变呢？从你的不成熟要进入一个成熟和稳重。我们从小就是领受恩典，好，我们尤其是中国人，好，我们是这个非常注重教育，所以你可以读书啊，就供应你去读，读到大学甚至研究所啊，让你一直学习怎么样领受这些恩典。但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一个付出，所以去学习 sharing 啊，这是一个第一步。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自己呢就想到了有关自己的一个事情，但是在婚姻里面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舍己啊，用一个不止息的爱，一个无条件的爱去关怀对方的需要，让对方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啊，这是一个婚姻之路。有一本书啊，书的作者名字叫 Henry Cloud， 他写的叫做 Changes That Heal， 就是当你真正愿意去改变的时候，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医治。而且一个真正成熟的生命呢，有四个能力来帮助我们改变。第一个就是 relationship， 也就是我们可以跟我们周遭的亲人朋友同事同学来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一个 bonding。 第二个呢，就是你要了解你的底线，你的界限，就是 boundary。 好，所以我们怎么样跟配偶，跟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父母，甚至我们的孙儿女，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separation。 第三个就是 acceptance， 也就是怎么样去透过神的眼光先接纳我们自己。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对吧？所以你要从神的眼光来接纳，而不是把你自己的价值观放在任何人的手里面。好，所以你当你放在别人的手里面呢，那你就一文不值了，因为每个人看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只能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让我们来从神的这个角度来去接纳自己。不但如此，还要接纳对方的全人。当两个人透过婚姻在一起结合的时候，你是接纳他的全人，就是他的好的，他的不好的都照单全收啊，你不能把他分开的啊，你不能说我只要你这些好的，你的坏的你带回家去啊，我不要，你不能把他 separate， 你只能来完全的接纳。好，所以这个完全的接纳 acceptance， 也就是我们在婚姻中要学习的功课了。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在身心灵之上来 mature。 在圣经里面，好，你要找这个成熟这两个字呢，和合本很少翻成成熟，但它翻成另外四个字叫长大成人。所以你去找长大成人啊，就是 maturity 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可以真正的在身心灵之上都能够成熟？为什么教会要追求和睦呢？啊，因为教会呢要和睦，才能够有一个合一的灵，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团队的一个配搭。 因为教会从来不是一个人唱独角戏的，而是有各种不同的恩赐，神把我们都放在同一个教会，然后学习什么呢？学习彼此尊重，来配搭服侍，这样我们才能对内造就门徒，对外呢能够广传福音，所以教会就可以在质和量上面都能够成长。主耶稣他在离世归父前，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呢有很宝贵的一个祷告，我们称为叫大祭司的祷告。在这里呢，他为我们教会呢有四次之多来求我们的合一。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十一节他这里说，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们是谁？就是表示子跟父，像我们，让我们像什么？像基督跟天父的合一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神三个位格，对吧？一个耶和华的神，但是他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他们有不同的一个功能。第二个合一呢，他这里在二十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来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第三个合一呢，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最后一个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也在我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使他们完全的合一。但教会的合一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像我们基督之家，我们在湾区吧，我们有七个教会，除了第七家它是成立比较晚的，但是其他六个家呢都曾经经历过教会的分裂。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说，教会分裂也许不是完全是一件坏事，也许让它力量可以扩充怎么的，但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其中呢会跌倒，会对信仰失望，会对人失望，所以这些呢都是不能合一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不能造成那个教会分裂不能合一的一个果子。那怎么样来追求与众人和睦呢？在罗马书十二章这有一个教导，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又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以善来胜恶，而不是让恶所胜。所以这里呢，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们自以为意，我们要替天行道，这些都做错了。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步，让步啊，听凭主怒。所以不可为恶来所胜，要以善来胜恶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宝贵的教导。在基督之家守则里面，如果你去看，我们有十条守则，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当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欣赏每个人有不同的长处，为他来感谢神。如果他对方有一些短处，我们也用爱心来包容他。那对方对我们的好呢，我们要去常常纪念，去感恩。当他有过不去的坎，有一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去跟他一起来担当。所以这就完全了一个爱人如己的律法了。所以怎么样能够欣赏对方长处，包容对方短处，纪念对方好处，担当对方的难处，其实这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宝典。不管这个应用在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工身上都是一个道理。好，第三个，跟你自己怎么样建立关系？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十五、十六节说有三个恐怕，恐怕就是说还没有发生的事，但是你得小心了啊。哪三个恐怕呢？第一个恐怕就是会失去神的恩典啊。第二个恐怕呢，就是常常会有毒根生出来扰乱我们，让我们玷染这个污秽。第三个呢，就是从思念心思意念里面来攻击我们有一些淫乱的，或甚至有这种贪婪的这些呢都是导致我们会犯罪，会走错路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恐怕来去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 什么叫失了神恩呢？我们从英文这边看得很清楚，他 come short of the grace of God， 就是亏缺了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之所以可以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不是因为我们做得比别人好，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拣选啊，让我们得救的，所以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这个宝贵的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够亏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大恩，也就是神所拣选而得救的人。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知恩，要感恩啊，更要谢恩，也要报恩，但是我们不能失了神的恩。在哥罗西书啊第三章有这样一段经文，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第一个，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所以我们要去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就是老我。这个老我啊，这很奇怪的东西，我们虽然是得救了，但是这个老我呢，我们还是在这个躯壳上面来生活，所以常常呢就有另外一种声音啊来去阻扰我们，不让我们走在这条正路上啊。所以要致死这个老我，因为我们是一个 new creation， 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多去救人，要穿上新人，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基督的形象来。那神的恩会失去吗？你觉得神的恩会失去吗？感谢主，有人说不会。有没有认为你的恩会失去的？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要我们谨慎谨慎再谨慎。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八章啊，八章这样讲，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之味，啊，不但如此，还能够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啊，这些人，他说我们的行为呢，都强过这些，而且是近乎得救，啊，这里近乎得救其实翻的呢不够完全。”他从英文来看呢，他叫 accompany salvation， 就是这些人是已经属于得救的。那这些人要怎么样呢？他说要显出这样的殷勤啊，然后有满足的指望，而且不懈怠，而且要效法哪些人呢？效法那些已经凭着自己的信心和忍耐来承受应许的人。如果你读旧约，你会看到很多旧约的人物啊，就是指的这些人，他们怎么样碰到一些患难，碰到了一些过不去的坎，但他们没有畏缩，没有退后，他们靠了主的力量，然后去承受主给他们的一个领受一个恩典啊，就是神宝贵的应许啊。所以这里呢，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要谨慎，好，所以这个谨慎呢，就讲到我们要殷勤。啊，不要懈怠，然后呢要效法基督来去行道。每个礼拜天我们都来听这些宝贵的道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带回家去把它做出来，因为我们所学的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教条，而是一个生活生命上的改变。阿们。所以请大家不要留在教会，带回家去做出来，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承受真正的主宝贵的应许和恩典。所以神有一个绝对的主权啊，他在过去某一个点他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因为受到了感动啊，让我们得救。不管您是听到一篇很美的赞美诗，或者是听到一个很美的见证，或者是你个人的经历等等啊，在那一刻你得救了。所以你怎么得救的呢？是你一个相对的自由意志，你决定愿意来接受这个恩典啊，所以这是一个回应。所以我们相信的就是只要你一旦得救了，你就是永远得救了，所以神的恩典是不会失去的，但我们要谨慎啊，不要失去了这个神的恩典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两个恐怕啊，他说毒根的搅扰，或者是淫乱，或甚至贪婪。好， 那到底这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回到加拉太书五章啊，这里讲到了非常的清楚，有十六种这种情欲的事。哪几种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尊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啊、嫉妒，这里的嫉妒呢就是凶杀的意思，醉酒、谎言等等。好，所以这些呢都要去摒除啊，因为有这些事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这种情欲的事呢，就会让我们玷污啊这个污秽，然后让我们贪婪啊，让我们随从世俗的事啊，就会阻扰我们来承受神的国，与神无分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希伯来作者他提出来，让我们去谨言慎行的。好，其实说白了，我们的信仰哈，基督教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什么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第一步，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好的连接，照自己的本相来到神面前，先认识我们自己。好，所以在圣经辅导学的第一课就是 self confront yourself， 就是面直自我，照我们自己来去面对神照我们的一个初衷的目的。然后呢，我们透过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恩膏来进一步来认识神，并且认识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不同的旨意和带领，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呢做一个自我的调整和改变。好，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跟我们自个儿的关系。好，很多时候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从这种神人己三方面来去透视自己的人生定位，好，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就会有一个大反转。好，然后进一步影响你所做的工作、你的职场啊、你的理财、你的婚姻家庭啊，甚至我们为什么要侍奉，到底我们来侍奉的动机是不是纯正。好，然后我们的侍奉是不是有带着一种使命感来去做。好，所以这些呢就是一种实践神学所学习的一个内涵。所以神的儿女，我们要按时的为主来结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大家都非常熟悉，为什么要有九个果子呢？啊，它这里分成三个类：仁爱、喜乐、和平，这是表现出一个神的性情啊，是耶和华；忍耐、恩慈、良善，表示我们跟人的相处一个人际关系哈 ，others。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呢？对自己要要求信实、温柔和节制。好，节制，其实自己来看呢，节制是一个最不容易做到的，就是 self control。就是你有东西，你真的不吐为快，你一定要想讲出来，要不然讲不出来，这一个晚上睡不着，说不舒服，你还是不能讲，这就叫节制，很不容易啊。但是这是一个自我的操练，所以当你能够做到这三个啊，耶和华、others、yourself、joy， 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就可以有喜乐了。当我们按时为主来结灵果，好，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啊，他在十一章啊讲到了有十九种各种不同的信心的种类，让我们追寻这些信心的种类来建立自个儿的信心。以后啊，他就给我们讲什么呢？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我们就可以从他们来学习啊，就可以放下自己的重担，也脱去这些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啊，然后奔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可以轻看羞辱，忍耐的十字架的一个苦难。所以今天他在哪儿？今天耶稣在哪儿？在父神的右边，在干什么？在为我们每一个人代求，在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新天新地预备了一个我们可以去的地方。阿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来追求我们一个喜乐的人生呢？你可以从四部曲来学习，先要放下，好，然后再脱去，然后去奔向前面的路程，就可 可以仰望神。这就是一个我们从自己要求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高度的一个做法。我们做到了这一步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学习啊主的一个样式。什么样式呢？就是柔和谦卑的样式，能够轻看羞辱，忍受苦难，那我们就可以真正进入一个喜乐的人生了。永远要记住三点啊。第一个，比偏见更有力量的是换位思考。很多时候当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那么不公平，怎么会都轮到我，怎么怎么，你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时候，把你自己想成他，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怎么来面对啊？这就是 empathy， 就是一个怎么样去透过这个来去了解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动不动就是去指责啊，这个你做的不好，这个做的不对。我们要学习一个彼此的尊重。好，常常有人说，当你一个指头指着谁的时候，你四个指头指的是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先要去反省自己，然后再去找别人啊。第三个呢，就是让我们有一个 self control， 让我们对真相的一个等待。所以从这样来看呢，一个 empathy 同理心，还有加上 respect 一个彼此的尊重，还有对真相的等待，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恩典了。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啊一到三节有这样一段话，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好，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的帮头棒喝，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随时的提醒。不要去指责别人，先去检讨自己。2019已经过去了，所以在以赛亚书43:18这么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去思想古时的事。什么事情呢？2019都过了，就让它过了。而面对2020呢，我们又看到了19这么说，他说，看了，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绕路，在沙漠开江河。好，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他对我们是创始成终，他对我们是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跟主同行，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做更大的事。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步入鼠年之前啊，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反思，也透过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去改善我们跟周遭众人的关系，也去明白我们怎么样跟自己相处，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从这些宝贵的教导里面，让我们可以真正有一个改变。因为真正的改变可以带来医治，也可以带来我们一个喜乐的人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2020年的新年的开始，让我们可以重新在神面前立定志向，让我们能够追求圣洁，让我们追求和睦，也帮助我们谨言慎行，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